篇讲到了说现代人这很妙，什么都有，以前的人什么都没有不幸福，那大家认了。那现在呢，什么都有了，怎么还不幸福呢？我们昨天就特别强调了，幸福不幸福不在于你有什么，所以你不能觉得我有什么我就会幸福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在于你相信什么。所以我们特别在昨天结束的时候邀请大家学了一首歌，叫做什么？想起你啊，就是你信什么，你相不相信你跟你所爱的人是会永远在一起的，你相不相信是你当你在乎一个人的时候，那这个爱是永不止息的，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用爱创造你的，你是否相信？你相信了真理你就有幸福，虽然你什么都没有。而我们今天要进一步的来谈说，是的，听讲的，听你昨天讲的这些圣经讲的是挺理想的，挺完美的，但是事实上这个世界非常不完美。你说我相信，那我相信以后我的日子就会好过吗？我的问题就会解决吗？我们今天要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必须明白，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，在这个残缺的世界，你永远得不到你想要的幸福。所以在这个残缺的世界之中，你怎么会有幸福？除非你在残缺的当中你得到了真理。所以我们接下来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，非常有名，即便你不是一个基督徒，你应该都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所以我们想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圣经啊。昨天我特别再次提醒大家，你来到这里最主要的目的是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啊，因为圣经的话它是从自古至今最多人在看的话。那我们现在一样，我们请我们弟兄来读十一节，姐妹读十二节，我们就这样轮流读，来把这个故事来读完。好，我们请弟兄，请。耶稣又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，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。儿子说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仆人说，你兄弟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。他对父亲说，我服侍你这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 父亲对他说，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什么是幸福？什么是幸福？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请问是在家帮老爸干活比较幸福，还是拿了钱出去花天酒地比较幸福？这就是这个故事让我们思考的。当然这个故事耶稣本来是在讲犹太人，讲到说你们这些犹太人，上帝选你们，希望你们成为世界上人的代表，你们应该让世界上人看到你们信上帝，信得挺好的，人家就想要跟着你们信了。那这就是在讲我们今天的基督徒，基督徒就好像是现代的犹太人，现代的上帝的选民，世人要看到哇，你们基督徒过得不一样的生活，他就羡慕，我也要当基督徒。所以呢，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，就是来讲说犹太人就好像是大儿子，遵守这个又遵守那个，就好像基督徒我礼拜天要做礼拜我都要很乖，那我应该比较幸福吧。但你看这个故事，你觉得大儿子幸福吗？幸不幸福？你看他最后的反应，当他的全家人都快乐的时候，他回来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，这边干啥呢，怎么这么快乐呢？然后人家说，哎，你兄弟回来了，我们都很高兴，你们都高兴，谁不高兴？我不高兴。为什么我不高兴啊？他为什么不高兴？很简单，请问他弟弟现在吃的那头牛是谁的？他的。他认为那是他的。他为什么不高兴？哦，原来可以把自己要的财产都花光了，然后还可以回来吃我的。早说嘛，我要早知道游戏规则是这样的话，怎么着我也去嘛。那个时候你去，你开心的，你在那泡妞啊，你在那边跟小姐啊，在那喝酒的时候，你在喝酒的时候我在干嘛？这里有讲嘛，刚刚有讲说，我们读那段经文说，他们在家里面宰了牛，欢喜快乐，唱歌饮酒，这个弹琴。请问我们再回到上一页，到上一页，你说他在干什么啊？25节，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。亲爱的朋友，什么叫幸福？如果你的观念想法不改变，我告诉你，人生是残缺的，不会有幸福的。我可以这样说吧，耶稣用这个比喻，虽然是在讲犹太人跟这些没有犹太人的背景，是在讲基督徒跟非基督徒，但实际上耶稣一讲这个比喻，就讲每一个人，你的人生都不残缺，都是残缺的，你要么就是大儿子，要么就是小儿子。什么叫幸福？这个大儿子其实很幸福，对不对？他在家里面，请问这两个儿子的话，你想当大儿子还是想当小儿子啊？想当小儿子，但是不敢讲，懂了吧？啊，想当小儿子，但是呢，必须得当大儿子。人就是这样。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大儿子本来应该很幸福的，他是个乖儿子嘛。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不乖，跟爸爸说钱给我，我要出去啊，然后出去就乱搞，这是坏小孩。那弟弟是坏小孩，那哥哥应该是乖孩子啊，哥哥应该是很棒的。这哥哥确实很棒，天天在田里干活。你看他怎么跟他爸爸讲，我们看最后他跟他爸爸说什么。29节，他对父亲说什么？我服侍你这多年，然后呢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乖不乖？哇，简直就是人财两失啊。 我又服侍你这么多年，而且呢，我不但服侍你，而且呢，我还不敢违背你的命，我乖吧，我里头外头都乖吧。但是呢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，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。所以请问他服侍他爸爸这么多年，他当个乖儿子奉公守法，他开心吗？他不开心。那请问小儿子，你开心了吧？啊，你可好了，我在家替你孝顺这个老爸，我守着这个家，你可快活了。你拿着钱出去，你爱干嘛你干嘛都不用报备，你天天违反你爸爸的命，但是呢你不怕啊？你应该是快乐吧，你应该幸福吧。那各位，小儿子幸福吗？看起来幸福，爱怎样就怎么样，没爸妈管了，没爹娘管了，非常的幸福。但是请问他真的幸福吗？他要是出去外面很幸福，他需要回家吗？得到答案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这本书这么了不起？因为所有你人生得不到的解答都在圣经里面。你知道这一段耶稣讲一个这么小的故事，告诉你一个多么重要的道理。他告诉你说，不管你是谁，要是你的心态不正确，你怎么样都不会幸福。你在家也不幸福，你出去呢也不幸福，你结婚也不幸福，你单身也不幸福，你有小孩也不幸福，你没小孩也不幸福啊，你活得久也不幸福，你活得短也不幸福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亲爱的朋友，人性就是我总觉得别人比较幸福。单身觉得你们结婚好啊，你问所有结婚的，你单身好啊，你不懂啊。你遇到一个看起来幸福美满的，你说你嫁他好啊，他说那你来嫁嫁看。所有的人，你知道什么叫人性吗？人性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人为什么不幸福？因为人不懂得珍惜幸福，所以人不幸福。人的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观念，导致不幸福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晚上你要明白一件事，不管你长得如何，人生就是这样，大儿子小儿子有两种状况，人生有两种状况，一种乖一种不乖，这个是很容易的二分法啊。一种是聪明，一种是笨。但你读懂这个比喻的话，你就知道聪明的也不幸福，笨的也不幸福，长得漂亮的也不幸福，长得丑的也不幸福。因为人生这个世界就是有缺陷的，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样你都不会幸福。你要搞清楚，因为环境无法让你幸福。所以什么是人生你知道吗？人生就是10%你所发生的事情加上90%你怎么看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这就叫人生。你长得美长得丑，你聪明你笨，你生在张家李家陈家王家，你生在台湾，你生在中国，你生在美国，你生在非洲，这些东西憨不隆咚加起来 totally 它就只占人生的10%，还影响不了多少的。真正的90%决定你幸福与否，不是你的智商，不是你的 IQ， 不是你的学历，不是你的遭遇，而是你的什么态度，你的想法。10%只是提供一些资料让你怎么看你的人生，如此而已。所以不同的资料 只要你都用正确的观念看，每个人都幸福。你要是用了错误的观念看，都是残缺，通通不幸福。你今天要真正完全懂这道理的话，你人生豁然开朗。你看着别人开着名车，你就觉得哎呀，我要有他那车我就幸福了。你如果是幸福的人，你看人家开什么车你都知道与你无关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别人的东西再好都是别人的， 你听得懂吗？别人的老婆再怎么好，请问跟你有关系吗？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别人的小孩很会读书，棒得不得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。这个世界并不是别人小孩很笨啊，别人小孩很聪明就会影响你的小孩很笨，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。 OK， 别人的小孩聪明跟笨跟你的小孩是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并非全世界的智商就这么多，别人拿多你小孩就剩没多少了，那不是这样的。所以别人好坏跟你有没有关系，我请问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搞懂这一点。但请问这个世界会告诉你这个道理吗？不会。我请教各位哈，你每天看报纸八大章，你每天在那边滑手机，我可不可以请问各位，你看的都是谁的事儿？你告诉我，都是别人的事儿，是不是？哇，研究国家大事，这你可懂了，两岸关系你懂啊，川普你懂，美国经济你懂，什么都懂。你儿子现在读几年级？这不七八九年级吧？这到底几年级？不是，反正就不是七年级八年级，就九年级。这个世界是很荒谬的，哎，你的脑袋有一大堆的科学数据，问你老婆生日什么时候？这个忘了，不是一，反正就一月到十二月之间吧。就你根本对于那个跟你最有关系的东西，你不在乎。这个世界是荒谬的世界，我们花了许多的时间都去关心别人的事儿。你跟别人聊天，聊的是你的事吗？不是。人很怪了，你要有一天离婚了，你还不敢跟人家讲嘞，你还不敢跟别人讲说，哎呀，我离婚了，这个，哎，离婚很痛苦啊，哎，离婚以后晚上很寂寞啊，很复杂的情绪啊，等等。你离婚你不会讲的，别人问你也不想讲。你一天到晚注意的就是，哎，你看那个谁跟谁又离婚了，你真的听过这个消息吗？一天到晚就管谁跟谁又离婚了，谁跟谁又结婚了，某个影星某个歌星又同居了，谁又怀孕了，谁又外遇了，谁又怎么样了，一天到晚都关心别人的事。你跟别人谈话的都在讲别人怎样怎样，世界怎样怎样怎样，通通在讲别人的事，真正你自己的事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来讲。这就是荒谬的世界。这个世界让我们一天到晚为别人而活，就看别人住什么房子，别人一个月赚多少钱，别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你看的新闻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。而且网络的荒谬就是让我们不只关心你附近的人，还关心任何与你无关遥远的人。我们不知道怎么活，我们一直在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不是说不用关心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关心了以后会帮助你更快乐吗？人生是10%发生的事情，以及90%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。你可以来自一个非常糟糕的家庭，可是当你正确看待你为什么来自这个家庭，你就是幸福的人。你可以来自一个非常优秀的家庭，书香子弟，但你也可以很厌烦你干嘛要当名人的后代，压力很大。你也可以把好的东西透过你的观念把它变成坏的东西，而同样的，你可以把别人认为坏的东西透过你的正确的想法把它变成好的东西。什么是幸福？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，幸福与否与环境无关。 这一段经文解决了这个世界是否公平的问题。人类活在世界上，心情常常不好，就是觉得不公平，你知道吧？什么时候不公平？开同学会的时候特不公平。一开同学会，这当年这个在班上这多不起眼的人啊，谁晓得现在嫁入豪门了啊？所以谁去参加同学会？啊，有出息的还是没出息的？肯定是有出息的才去同学会嘛，对不对？你最近待业中，你会去参加同学会？啊，不会吧？啊，有人说，哎，我最近闲得很啊，各位同学，咱们天天开同学会，没事儿啊，你不会的。因为一到了人群在一起的时候，就会竞争，就会比较。我们是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是说，亲爱的朋友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就讲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就是两种人。那这两种人，你看你怎么去看，是美的人、丑的人、聪明的人、笨的人、好的人、坏的人，基本上世界上就是只有两种人。但是这两种人其实是一样的，因为上帝是公平的，上帝是非常公平的。像我这种人，从小在严厉的家庭长大，爸爸是牧师，我根本没得选啊，我只能当谁？我只能当大儿子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当小儿子，我哪有机会当小儿子？我爸不准我当小儿子啊。所以你知道我这种背景的人，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读不懂，因为我不知道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无能的爸爸。我要是跟我爸说，爸爸，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，你知道我的下场吗？所以我读圣经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很 confused， 我很困惑，说这个耶稣怎么讲这种比喻，这比喻太怪了，耶稣讲这个比喻太理想化了。因为在我的经验，世界上不可能存在这种爸爸，说爸爸把我的产业分给我，然后爸爸说啊，那好吧，那你拿去吧，好自为之。不可能的，你想得美啊，不可能的，是不是？你说爸爸把我的产业分给我，第一个答案，我没有产业，我分你什么 啊？第二个，要分财产，等我死了再说，对。哪里有说啊，爸爸把我应得的分给我，爸爸，于是爸爸就把产业分给他。我真的，我不是说在这乱讲，我是真的没有办法接受，怎么会有这种比喻？因为他完全违反我的经验，因为在我的经验中，爸爸就是皇帝，爸爸说了算，怎么有人敢顶撞爸爸？怎么敢有人跟爸爸说把我应得的分给我？你不想活了，你活得不耐烦呐！啊，要真的这样讲的话，一会儿就打了，怎么可能？但是你知道吗，直到等我自己做了父亲了，我开始了解什么叫亲密关系呢？就是不管这个话呢有没有道理，不管你讲这个话你有没有良心，你心里面想的都敢讲出来，这叫亲密关系。我就吃了这个亏。我多么爱我的孩子，我从小就下定决心，将来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爸爸。那我绝对要给我儿子充分的自由，我要让我儿子很喜欢跟我在一起。这是我的决心。我儿子今年20岁，我的老大也20岁了。就在几个月前，他有一天鼓起勇气跟我表白。他说，爸爸，我知道你很努力跟爷爷不一样。我看得出来，我完全可以了解你很努力做一个不同的父亲，但是在我看就是根本一样。当我从房间走出来，看到你坐在客厅，我就很想走回房间。你儿子要跟你这么讲的话，我恭喜你啊，那就代表说他对你的恐惧已经开始消散，他敢直接告诉你，通常都是敢怒不敢言。走到这一地步，你这亲子关系已经是大进步了。但我请问你，你儿子要这样跟你讲， 你伤不伤心？讲完就一把刀就插进来了，真是难过。我说主啊，我努力了这么多年，我从小说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爸爸，但是我就是一个一样的爸爸，因为那个东西我已经全部吸收了，我就是一个我为了你好，你听我的就对了。如果我儿子说，当然我还是有点不一样了啊。我儿子要是跟我说，爸爸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，我想我是一个允许他这样说，我不会打他。OK， 我跟我爸爸还是会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第二代总是性能会改良一下嘛，啊，我是改良版的比较好的爸爸，虽然我儿子他感受不到啊，那算了啊。但如果我儿子告诉我，爸爸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的时候，我会说，儿子，你坐一下。啊，坐一下，你要喝茶喝咖啡啊？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哈，我想有些东西你这么大你要懂。第一，没有任何东西叫做你应得的， OK， 没有你的，都是谁的？都是我的。你搞清楚啊，除非有一天我死了啊，也不见得是你的，我也可以捐出去啊！你让我龙心大悦，就有可能是你的啊！你要让我不开心的话呢，那就别人的，怎么样？我要表达的就是说，我一定会跟我儿子讲道理，我一定会机会教育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开导开导他。知书达理，但这个父亲怎么这么无能啊？怎么他儿子一要他就给了呢？渐渐的，等我的孩子越来越大，我开始体会到，你可以跟儿子讲道理，因为他讲不过你，因为你讲的是对的，他无法反驳你。但你知道这种孩子很容易得忧郁症，你懂吗？如果一个爸爸妈妈他讲的是错的，他的儿女就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去反对他，而走一条自己的路。人最可悲就是你永远都是对的，我找不到理由反抗你，于是注定了我一辈子都得服从你。各位，我们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可以体会这是会崩溃的，你可以了解吗？你永远活在一个对的东西底下，它永远是对的。你很想要拥有自己的想法，但是因为它是对的，你不可以不对。你为了它对，你只好永远做它， follow 它，认同它，搞到后来你不知道你是谁。这是会让人得忧郁症的。所以我辅导过很多的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是来自非常良好的家庭，凡是什么律师、老师、牧师，这些家庭的孩子都特别容易得忧郁症，因为他们的父母亲都是非常优秀，而且极其讲道理，而且都会希望他的孩子走在真理中，特不能接受他的孩子有一段时期叫什么期？叛逆期。就是我就偏偏不照你的做，我想知道不照你的做会怎样。人需要有那样一个时期，他自己做错了，然后才发现说，好吧，原来你是对的，那我认了。可是你连我走你都不让我走，你不能走，你待在我身边，你再待个30年，等你到我这年纪，你就会知道我是对的。你不觉得这台词很熟吗？我们是因为我是对的，所以就无法接受你的尝试，无法接受你想走一条自己的路，我们就怕，哎，你不行不行，那个很危险啊，你千万不要。我们是不放手的，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。所以如果你是生活在一个像我这样的爸爸的家里面的话，你永远你找不到幸福的。因为我会告诉你什么叫幸福的， 我会定义什么叫幸福的，我会保证你幸福的，这样你就会有安全感了。我永远体会不到我这样做你有多痛苦，我体会不到的。于是我渐渐的，我花真的很长的时间慢慢的改变我的想法，改变我的认知，我逐渐的了解我信的上帝是一个允许我走自己的路，即便他知道我会错，他也觉得说如果你坚持的话，看样子你不错，你不会知道，那你错吧。这个非常挑战我，我不行，你明知道他会错你还让他去，不行，我过不去。我从信仰里面学到了一件事，学到了说原来上帝是允许我们犯错。你知道这个对我这种从小不准犯错的人来讲是很难的事情，我很难接受上帝是一个允许人犯错的上帝。上帝不喜欢人犯错，但是上帝知道你们不过是人，你做不到完美的，你不可能，你们不像我，我是自有拥有，没有人创造我，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，一切都从我开始的，可你们不是，你们知道的一切都是学来的，你讲的话是学来的，你是非对错是学来的。如果今天你从小我告诉你，你坐的那个叫桌子，你放东西的叫椅子，你就认为你坐的是桌子，你并不是本来就知道的，你都是学来的。所以教育很重要，世界各国没有人反对，教育绝对影响一个人。一个人从小你要教育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，我们华人最了解了嘛，我们到每到一个地区找学校，一定找最好的学校，一定找最好的学区，然后就炒地皮，我们的文化就是这样，我们太看重教育了。上帝知道人是学的，人来世界上来干嘛的，就来学的，学什么，学怎么给的，这是昨天讲的，人就是来学，就是来学，放不下你要放下，有舍就有得，这得学，讲了没用，得学。人生不是来讲道理的，人生是来学的。所以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，就造了一棵树叫分别善恶树。神知不知道人会吃？知道。你说神怎么知道？我还没吃你怎么知道？神说我造你，说我看你这个德性我就知道。你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养小孩就是这样，你小孩做什么事你还没做，请问我知不知道？我知道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就是知道。所以我们家的电风扇都到市场买一个网子给它罩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一定会拿个东西往里头捅，我知道。我们家的插座有小孩在地上爬到起来走的时候，每一个插座都放个盖子盖起来，为什么？我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我知道你看到有个洞你就拿东西往里头戳，我知道。那你怎么知道？我还没做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了解你，因为我知道你，我知道你，我就知道你会怎么做。各位，你结了婚以后，你没有发现你有这种超能力吗？你没有发现你讲一句话，你现在还没讲，你已经知道他会怎么讲了，有没有这种超能力？有吧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回去如果你跟你先生讲什么他会怎么说，你想得到吗？想得到吧，你早就知道了吧，是不是？各位老公，你讲什么话能够让你老婆生气，你知不知道？如何激怒他，你知不知道？你知道吧，啊，这就是知道。神知道人不过是尘土做的，神知道人是有限的，是软弱的，是好奇的，神知道。就是因为神知道，神才说就是因为你们会犯错，你们得学。于是神说来，这棵树叫分别善恶树啊，不要吃，懂不懂？这叫做律法，最早的法律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有人不知道，哎，那棵树到底是怎么样啊？为什么吃了？那不是吃的那个问题啊，是神立了一条界限， 神就说这个不可以吃，这叫做律法的精神，你不要犯这条法，懂不懂？神知不知道？你越讲不要我就越要，神知不知道？知道。那知道你还弄，那你不是搞我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神说你得学，我明知道你会犯错，可是你还是得学，学了以后你就会真知道。你还没有吃以前你是理智知道，等你吃过尝了苦头你是真知道。这两个儿子都在这个过程，这个大儿子知不知道这个弟弟回来其实是好事？他知不知道？他知道，但是他是脑袋知道，但脑袋知道跟他要学要接受这个弟弟还回到这个家。所以这个故事我告诉你，那个老大的痛苦才刚开始呢。他每天都要看到他这个弟弟在家里头在那晃来晃去。我要是这个哥哥，我不喜欢跟我弟弟讲话，因为我一讲话难免就要听他讲他当年泡妞哪个妞多漂亮，哪个妞他们去哪多好玩啊，到大峡谷啊，到赌城拉斯维加斯，到这到那，我越听我就越火。你去那些地方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我在田里。我越听我受不了啊。这个大儿子他得学，这个大儿子得学。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人叫做小儿子，这种人他是会用跟你不一样的方式在过生活。你得学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，你得学接受人家的生活方式，你得学怎么样接受这个犯错的人再回你家，这是你要学的。这个儿子，小儿子回来也很有勇气，爸爸抱着他亲他了，但是他从此以后他会有好日子过吗？啊，以哥哥这种态度的话，他即便第二天哥哥 给爸爸劝回去了，第二天早上哥哥回去敲门，哎，你回家了，你现在不是在外头住旅馆，该起床了啊，我们准备下田了，我警告你，田里的活可不是外头的活，你好日子过去了。这个小儿子在家他也痛苦啊，他每天看着一个模范哥哥，他痛不痛苦？他痛苦啊，他也要学啊。他是一个浪荡成性的人，他也要学如今开始如何奉公守法。人生就是学，残缺人生何来幸福？所以各位，你不能够把人生想得很完美，王子与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，没那回事。重点是你如何诠释，你如何解释你的人生。很多人人生很苦，因为他明明是男生，但是他不能接受自己为什么要是男生，你懂吗？有些人苦，因为他就我就讨厌当女生，当女生就啰里吧嗦，男生往那一坐，脚二郎腿一翘，哎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男生多晚回来都没关系，女生不行，哎，坐有坐相，女生什么样子啊？嗨，当女生很讨厌。我发现很多人不快乐，是因为他觉得当男生比较好。他完全无法理解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所以他总是觉得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不公平，啊！当你看到那个很笨的人，然后却有很好的成就，你作何感想？你就不舒服了。当你看到条件比你差的薪水比你多，你平衡吗？你不平衡。这个世界透过耶稣讲这个比喻让我们明白，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用公平在运作的世界，从来就不是。这个世界是每个人要自己对自己的立场，自己要用一个对的态度来看待你的人生，并且不断地做出对的回应，这就是人生。上帝是公平的，因为不管你是谁，不管你是男是女，不管你是好是坏，其实你的人生都有你人生的喜怒哀乐。关于上帝是公平的这件事情，这个完全是我儿子教给我的。因为我儿子在读，我四个小孩，我最小的儿子在大概 幼稚园大班准备要上国小的时候呢，他给我上了一课。因为那天我带他到学校参加运动会，我说：“哎 ，Henry， 我们那时候在台湾，我说我们今天学校有运动会，哥哥姐姐赛跑，我们到学校去看他们，他们学校运动会，走。”他很高兴啊，小孩子最羡慕哥哥姐姐了，就跟着，他就跟着去 到学校去看了。好，他去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儿子就问我说：“爸爸，以后我也是读这个学校吗？”好，那我觉得很奇怪，怎么问这样的问题？我说：“对呀，你是读这个学校啊。”他说：“我可不可以不要读这个学校？”我就很纳闷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？你怎么这么问呢？你哥哥姐姐都这个学校，我们家旁边你就读这个学校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不想读这个学校。”我说：“你是哪一根筋不对啊？你现在你直接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现在这么不满？”他说：“这个学校不公平。”我说：“你才来学校参加运动会，你就知道这学校不公平？”他说：“这学校不好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不好？”他说：“你看他们现在在赛跑，有人从这里开始跑，有人从这里开始跑，有人从这里开始跑，有人从这里开始跑。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赛跑啊，跑那个圆形的跑道啊。”哎呀，我一看，我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。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他们跑的跑道呢是圆的，越接近圆心距离越短，越远离圆心跑的距离是不是就越长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了要公平呢，越远的他就要越先跑，这样子才会公平。请问他懂吗？听不懂。他只讲一句话：反正你们大人每次讲不过我们小孩，就编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来糊弄我们。”我真是觉得你这孩子真是这很固执。我讲你看，我就是这种爸爸，我讲你听就对了嘛，你信我嘛，你这啰嗦什么？我说：“来，我跟你打赌，先跑的不一定赢。”他说：“爸爸，不可能，他那么早就开始跑，怎么会说我跟你打赌？先跑的一定赢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跟你赌啊。”什么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你听过吗？先跑的赢了，我就哎呀，我就突然发现糟糕，我不赌还好，我这一赌，我现在完全没有科学证据可以支持我的理论了。他那边有强力的科学证据啊，先跑了就赢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学校我就跟你说不公平。哇，我说你长大就懂了。说又来了，你们大人每次讲不过就讲我长大就懂。他非常不服气啊。过一下子他说：“爸爸，我就想嘛，这么不公平太明显了，一定会有家长去抗议啊，所以现在学校改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学校改了？”他说：“你看嘛，他们现在全部都一起跑。”我真是从头到尾都被他打败了。一群人一起跑，我说那是因为他们现在跑的叫做25公尺，他跑的是直线就可以一起跑，他要是跑的是圆圈就不能一起跑。请问他听得懂吗？不懂。那天我恍然大悟，我经常觉得上帝不公平。我觉得上帝哪里不公平？我生在牧师家就不公平，我从小觉得上帝你很不公平，可是我抗议也没用，因为我已经来了。为什么别人家就是开医院，别人家就开杂货店开小吃店，那我家就开教会？从小我就不知道怎么跟我同学解释我爸爸是牧师。同学都会问嘛：“哎，你们家干嘛的？”干嘛问你爸说我爸是牧师，牧师能结婚吗？那我哪来的？没办法解释。然后那个填那个学校的资料表，填填父亲职业是农工商，我不会填，是不是？我想，哎，圣经说我是好牧人啊，畜牧业，是吧？我，你知道，我一个小孩子是非常以爸爸为荣，小孩子会很崇拜爸爸的。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，我一点都不崇拜我爸爸。因为我觉得我完全不知道如何跟同学解释我爸爸是干嘛的，他们不懂，因为台湾 信教的人很少啊，所以都是拜拜的，说你爸爸是做什么，这不懂。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牧师的儿子很少，全世界就这么，尤其在台湾就这么几个牧师，我这从小到大我没有遇过什么别人跟我一样是牧师的儿子，很孤单，觉得我好特殊哦，怎么我爸爸做一个很奇怪的行业啊，叫牧师，我觉得上帝你很不公平，如果真的有上帝的话，怎么我就生在这个奇怪的家庭呢？然后呢，我也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也不觉得我爸信的是真的啊，因为呢我们家附近都是庙啊，那我平常我爸当然是不喜欢我去庙里面，但没办法，那我很喜欢看这个什么台湾有一种叫什么歌仔戏啊布袋戏啊，就是在庙门口搭个戏台，上头就有这个木偶在那边打架啊，要不然就人那个女生穿着亮亮的衣服在上面唱歌啊，袖子很长啊，在那边，哇，我们小孩子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，没有什么电玩，唯一的娱乐庙前面搭戏台放音乐放得很大声，我们就拿个小板凳就到庙前面去看戏啊，我就从小就这样环境里面长大，所以我家虽然去教会，但我去庙里的时间比我在教会多多了。那庙里面不是没事就给你搞啊，它都是因为庙里面有什么神明生日啦，有庆典啦，有，都是有活动的，才会有那些看戏嘛。所以我不但看戏啊，那我看的那可厉害了，我看到那个鸡童神明上身的时候拿刀砍自己啊，然后地上烧了一炭火，红彤彤的，他把鞋一脱就在上头踩啊，我看得目瞪口呆啊，我说哇，这神才厉害，我爸那个神子就唱唱歌，然后讲个道，然后就收奉献，这什么了不起啊，是不是啊？唯一的当牧师，后来长大有听到一些牧师的儿子的笑话，觉得还不错啊，就几个人比，就说哎，你们家谁爸爸最有钱啊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就讲了，我爸爸最有钱啊，我爸爸给人家弄流血，人家就给他钱，说哇，你爸是黑道啊，不是，我爸是外科医生啊，哦，把人家弄流血。另外说，那我爸跟人家讲话，人家就给他钱，哇，你爸是黑道谈判的，不是，我爸是律师啊，我跟他讲，啊，你爸干嘛？我爸不啰嗦，一个礼拜只讲一次，讲完以后马上拿袋子收钱啊。你爸干嘛？我爸是牧师啊，一个礼拜讲一次，讲完立刻就收钱。啊，我只有听到这种笑话的时候，还觉得才蛮有意思的，不然我真的不懂。啊，然后那个神明，这个神明附身的时候，拿铁丝从这里穿，这里穿出来，舌头伸出来，从下巴这里顶，哇，我看的都是很惊悚的画面。然后就什么收精啊、算命啊，眼睛蒙起来带你去看你的亲人在地狱啊，各种各样的，我都是看这些东西。后来问我爸说：“爸爸，我看那个神很厉害，哇，那个炭火怎么样怎么样？还有拿刀砍自己，你会不会？”我爸没有一样会的。我就觉得那人家的神才厉害嘛，所以我心里面从小就想，我长大以后如何开导我爸爸，让他知道他信错了，人家那个庙里面的神才是厉害的神。你知道我从小是很错乱的，我经过很多的挑战，当然我到这么大我才会知道，真正的神他是充满着爱，而不是弄得你很厉害。就像我说这个爸爸，真正厉害的爸爸不是爸爸把我当得的产业分给我，你知道你刚刚讲了什么吗？啊，知错了，退下啊！不是这种爸爸。真正的爸爸，他不是要你怕他。一个爸爸要孩子怕他非常容易，板起脸，声音大。最难的是怎么让你的孩子爱你而不是怕你。所以我后来我才明白，神之所以很难认识他，不是说让你知道有神，让你知道有神那不容易，神派几个天使出来表演唱歌跳舞，完了排字幕，那不容易，每一个人都信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种信是理智的信，不是情感的有关联的信，不是信任的信，是科学的信，那不是上帝要的。所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我才慢慢明白说，圣经里面的上帝跟我在庙里面看的上帝哪里不一样。但这是我长大以后的事，我从小觉得上帝不公平，因为我生在牧师的家庭，礼拜天出去玩不行，然后刮风下雨的时候，我跟上帝，我跟我爸爸想说，爸爸，那今天可不可以我不要去做礼拜了？爸爸说不行。我说那别人都可以不来，他说那就是因为你是牧师的儿子，连你都不来谁来？ 所以不管天气多恶劣，我们教会永远都有七个人聚会，因为我爸妈生了五个孩子。那时候我就学到一件事，如果将来我要当牧师的话，至少自己多生点，别人不来你儿子来。我就觉得不公平，真的不公平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我的背景，我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我是一个所谓的外省人。我爸爸是沈阳人，然后到了台湾，我们家都是讲这个普通话，但我所有的邻居都是讲台湾话。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人家说你是外省人，没有办法被认同。希望自己跟他们一样，但是你明明就不一样，我不喜欢。我特别是很不喜欢这种背景，让我有很长的时间非常挫折感。因为我读书的时候，我到国小三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转学，从一个嘉义台湾的中南部一个乡下转到嘉义市去读书，刚去什么都不懂，老师有一天就说我们班有没有外省人，那我们住的是菜市场，我爸爸那个教会在菜市场，所以呢教会里面都是外省人，都是这些外省伯伯，因为我爸爸是外省人嘛，牧师是外省人，所以这些会友啊大家觉得很亲切，所以来教会的都是所谓的外省人，就从中国 各个省份都有，有山东的， 有北边的南边的南方的北方的都有，我们从小都是吃面食的，可是一出了我教会全部是本省人。那我在学校里面呢没有什么外省人的同学，所以老师就说哎，没有外省人，我就举手了。老师就说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来你就代表我们班参加演讲比赛。我根本不懂什么叫演讲比赛，原来这是当年台湾的一种背景，就是台湾的是国民党政府，因为希望所有的人呢就讲一样的语言，所以就鼓励大家通通讲普通话。可是像我们的那些同学从小就是讲台湾话，他哪里他没办法讲普通话的，学校是讲了说要讲普通话。那时候我们上学很痛苦啊，很多那些从大陆来的当老师的那个乡音重得不得了，根本听不懂他讲了什么话，完全听不懂，就是在那样的背景里面，我就觉得我生错时代，我觉得上帝对我很不公平，我怎么生在一个这么错乱的时代。我因为外省人要参加演讲比赛，政府要推动大家讲国语，所以想出一种怪招叫做演讲比赛，那我就很乖，因为从小你在牧师家的环境就是要很乖，老师叫你演讲比赛你就演讲比赛，我没话讲哦。别的同学不服气啊，啊，为什么，老师就说为什么，你连为什么你都不会讲，你还为什么，人家现在是国语演讲比赛，你会讲国语吗？我会，你会，你站起来。我现在说的是真的，我那个印象太深刻了，国小三年级，你讲老师各位评审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交通安全。我们那时候因为台湾刚刚那时候战后开始有一些摩托车有汽车，很多人以前乡下根本他没有这个观念，他爱过马路，马路他家开的，没有什么红绿灯，红绿灯是照明设备，所以出去常常发生车祸，所以政府那时候宣导交通安全，交通安全，所以演讲题目就叫交通安全。我印象太深刻了，国小三年级，那个台湾人站起来，老师各位同学，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交通安全，这叫台湾国语，你知道吧，所以各位你要知道，现在台湾的官方语言不是普通话也不是台语，是台湾国语，就全世界只有台湾有这种语言，这叫官方语言，台湾国语，老师就说你这不叫国语，来那个外省同学你站起来。那我爸因为是沈阳北方人，我爸普通话讲挺好的，我起码我会卷舌啊，我起码我会说老师，我不会说老叔，我也会说今天，我不会说今天我要演讲，演讲不是演讲，我至少不会说交通安全，不是交通安全。哎呀，老师下课来找我，我就报告老师，来拿一个那个作文范本， 交通安全，回去背啊。背了以后呢，就上台就演讲。我说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演讲。哎呀，这个就是国民党搞出来的东西啦，什么演讲，反正就叫你上台就讲就对了，你不要管，没有人会 care 的，这就是反正应付政府的，你去讲就对了。果真那天什么比赛，底下就坐一排评审，根本底下完全没有人，就你讲完就回教室了，完全应付政府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去讲啊，讲完了我回教室报告，我们很乖的，执行完毕回报告，老师我讲完了，讲完了啊，讲完了就回去。老师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啊，怎么样？为什么我站在台上的时候我的膝盖跟膝盖会打架，啊，我全身都发抖，然后呢，老师我真的有背，可是我一讲说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交通安全，然后我就忘记了，我就全部忘记了，然后我就还好你有叫我要把那个稿纸腾一份在稿纸上，我就拿出来把它念完。老师说，啊，没关系啦，那个叫做紧张，那个，叫做怯场。我生平第一次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会紧张，啊，我知道我紧张的时候就是我站在台上膝盖相撞的时候，啊，三年级上学期演讲比赛，下学期演讲比赛，我们那时候国民党政府因为怕老百姓造反，怕老百姓结党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所以呢，每一年都重新分班，就你的朋友都打散，反正你永远都跟新同学在一起，你们就惹不了事情了。所以我四年级重新分班。重新分班，新的同学，新的老师，演讲比赛照常，外省人请举手。我从 三年级、四年级、五年级、六年级参加八次演讲比赛，那病是越来越严重，就是那个紧张，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克服，因为老师根本不管，老师也不 care 什么名次，他就觉得很烦，就搞这些东西的扰民啊。但我就是压力越来越大，我就到后来就变成一种病，就是说反正你就是在那边一直想说完蛋了，下一句是什么，下一句是什么，所以站在台上完全是痴呆状，然后就怎么办，我一定会在某处会忘记，然后肯定就是会忘记，那个是一个焦虑，你越焦虑越紧张，你就是越会忘记。到国小六年级啊，我那时候跟上帝祷告，我说上帝啊，你可不可以饶了我啊？我真的很讨厌演讲比赛，但是呢我又很不信邪，说我就不能够讲完一次吗？我跟上帝祷告说，我要毕业了，我最后一次参加演讲比赛，我以后再也不参加演讲比赛了，啊，什么外省人啊，我背主，我不承认我外省人啊，我不参加演讲比赛了，但是我最后一次讲，可不可以让我讲完，啊，我是真的跟上帝这样祷告，可不可以在我国小毕业以前让我讲完，我不用得奖，我已经早就放弃得奖，我只是说我可不可以有一次把它好好讲完。最后那一次叫做扩大演讲比赛，全校都在底下听，你站在司令台后面有一个升旗杆，国旗在上头，每班派一个代表上来演讲，讲给全校听。我早就忘了什么题目了，但我只记得说我一定要讲完，而且我做心理建设，我就不管底下发生什么事，反正我就进去呢，睁眼当瞎眼，我就从头到尾 focus 专心把它讲完，然后我就下台，做了万全的准备，啊，在台上讲到哪我也忘了，反正呢讲到一半的时候呢，就在我在台上嘛，全校在底下，就在这个第一排的位置就开始骚动了，哇，就很多人说，哦，老师、哦，整个全校后面都站起来，前面怎么啦，所有人都站起来看，老师就说赶快拿手帕塞到嘴巴里面，等等。我以前没见过什么叫羊癫疯啊，我不知道有这种病的，我只知道说，哇，为什么我讲话人家听我讲话会口吐白沫，然后抽筋，然后脸部都表情都扭曲，我不懂，你知道，我说奇怪怎么了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然后那个叫老师就叫同学把他抬到保健室，然后叫后面坐下安静，啊，抬上去继续，我讲到哪了，我继续，我那天回去非常挫折。我记得我国小毕业的时候，妈妈问过小婷啊，你现在国小毕业了，你得开始想想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。我非常清楚地回答我妈，只要不上台讲话我什么都可以干。你能想象我今天一天要讲多少话吗？人生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 都不照你的剧本走，完全不照你的剧本。 我只知道上了国中，我下定决心绝不再参加演讲比赛，我受够了。国中第一年政府照办嘛，哈啊，老师上来问啊啊，有参加过演讲比赛的请举手。我已经忘了，因为我现在讲外省人，外省人就是外省人。老师不问外省人，老师问我们，哎，参加过演讲比赛的举手，这手就自动就举起来了。那也不是我一个，很多个嘛。啊，你几次？两次、三次？你几次？八次啊，那就你了。哇，经验丰富。好，国中三年没有一年讲完的。到了高中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我已经是高中生了。我绝对不可以再一而再、再而三再发生这种事，所以我读国中、高中读同一个私立学校。我读高中的时候呢，我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演讲比赛了。反正我已经打定主意，我这个人将来我做什么，我扫地都行，只要不要叫我上台讲话，我有恐惧了。我已经那已经变成一种心理障碍了。到了高三，快毕业了，有一天学校广播，高三人班刘晓婷同学请到训导处。我就听到，那在学校六年老师都认识了，很轻松报告。哦，老师来来坐一下坐一下，是这样，哦，有一件事情学校想拜托你。哎呦，哇，这个学校拜托我，哎，哦，这我说老师你说这个我们收到一个公文，消防队来一个公文，要举办一个什么消防演讲比赛啊，请各校派一名代表参加。你也知道我们学校是不来这一套的啊，我们学校就是那种什么音乐课拿来上英文，你懂吗？啊，体育课拿来上数学，就一切以升学为优先啊，不搞其他乱七八糟的啊。所以他说我们没有人要参加，我们收到这个公文很头痛，因为你又不能不去。所以后来老师开会的时候，就老师建议说，那我们就查一下看谁最常参加演讲比赛，就派他代表学校去了。我们查了一下，就你听说你是从小，有些老师说好像有一个人他是以前从小就参加演讲比赛的。我心里面就想说，上帝啊，你现在到底是要整我还是要救我啊？一翻两瞪眼， maybe 上帝要让我在进快乐的大学之前，我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回忆得到医治，不要带着一个伤痕进我可爱的大学。那或者上帝也让我知道，再次给你一个印证，你这辈子不适合讲话。我接受这个挑战，我跟学校说没问题，我代表学校去。哇，那天到现场去，那个消防局的礼堂很大，从国小组一个学校派一个代表，那不是闹着玩的，不是一般一个代表，一个学校一个代表。在那一次我发现我的恩赐是评审啊，就是我坐在底下，我看谁要得第一名谁就得第一名。那个时候的孩子就厉害了，那国小的谁怯场啊，每一个上台都微电脑设定45度自动旋转啊，演讲的时候哇，还有手势，还有自然的不得了啊。我就看哇，这孩子真厉害，这个讲到这个讲到这个，我发现我当评审是非常称职的。从国小组、国中组，我是高中组嘛，全家一试，从国小到高中只有两个人讲到一半还会忘记，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，男的就是我。我那天从消防局走出来的时候，真的是欲哭无泪， 抬头望青天说，上帝谢谢你给我答案，我这辈子就不适合讲话。这就是我的背景。所以各位，到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我讲话都不看稿？我录影也是这样，我从头到尾都不看稿。哎呀，刘牧师你好厉害，我说你再讲我想打你啊，厉害。你知不知道我看稿是多痛苦的事？亲爱的朋友，每一个人就是这么不一样，没有办法。我读神学院的时候，神学院都要求我们讲道一定要写逐字稿，每一个字都要写下来，你讲道不能乱讲。我都是写的，哇，写说好感动，哇，这边讲章很好很好。每次上台讲呆若木鸡，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，因为那种过去的那个讲那个表现演讲的那个障碍太强了。一直到我在宇宙光的时候开始去布道，你去布道的时候，那底下牛鬼蛇神那些学生，什么学生都有啊。那时候你照稿子讲你就死定了。那时候开始神开始翻转我，我就知道我不要 care 我讲的好不好，我是去布道，我不是在演讲。 我是要让底下的人知道上帝很爱他们，我要让底下的人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。重点不是我准备的东西表现多少，重点是我能不能够跟底下的人沟通。我印象最深刻，那时候我们跟台湾有一个孙月孙叔叔，我们在宣导婚前没有性行为，婚后拒绝婚外情。我从小是基督徒，我觉得这太有道理了，于是我非常热心，带着宇宙光的布道团到各个学校去演讲，拉一个布条，婚前拒绝性行为，婚后不要婚外情，啊，政令宣导，全校在底下，高中，而且是那种不读书的高中，因为这种人最容易婚前性行为，是吧？上台，老师，各位同学，今天我们代表宇宙光来到贵校，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宣导一个观念，婚前没有性行为，婚后拒绝婚外情。我讲的振振有词，底下呜，然后就比中指，呜，然后就哇，场面大混乱。我想说完蛋了，我要讲40分钟，我4分钟都撑不下去，我死定了，我今天在台上我死定了。你完全控制不住那个场面，教官站起来坐下，尊敬尊重我们的来宾，尊重我们的讲员，你们这些人根本没有用，就差不多要暴动了。那些学生是不读书的那种，不乖的那种。那时候真的是上帝给智慧了，你经历到你要依靠上帝。我真的很紧张，我说怎么办，我已经站在台上了，现在怎么办，压力非常大，祷告神啊，怎么办怎么办，就灵光一现啊。校长，各位老师，我想我们基本上时代不同了，我们也应该多听听学生们的想法啊。显然学生并不是很认同我们的这种八股的观念，或许我们应该说，我们鼓励婚前性行为，我们赞成婚后婚外情。哇，底下掌声如雷啊，掌声加口哨加尖叫，一片欢呼啊。我心想说那校长快晕了，想说完蛋了，现在到底什么局面了啊。我说看同学们的反应，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，所以我建议学校，我们是不是应该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学校是不是跟教育部申请为示范学校啊？那么凡是与人婚前性行为并取得对方签名者，即小功一支啊！并且我们应该要举办比赛鼓励同学，我们模仿歌唱比赛，我们有周冠军、月冠军、季冠军、学期总冠军，还有全年总冠军，啊，那学生乐啊，学生乐坏了，哇，高兴拍手啊，呜，欢呼啊！我说这样子的话呢，贵校就产生了特色，别人走升学啊，我们走开放性，所以背着你们学校的书包出去不得了。所以看啊，你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学校。于是过来，请问今晚还有空吗？还是我可以等到下个月呢？这样同学都在笑，都在笑，他们觉得很好笑。我说不但这样，这么好的事情怎么可以只有我们自己享受？我们要回去鼓励我们的父母，我们要开导他们的观念啊，要回去告诉妈妈说，妈妈，虽然你以前不是什么班花校花，但现在你还可以做野花啊。爸爸，中年男人最迷人啊，何必单恋一枝花，趁着你还有魅力的时候啊，发展你的第二春、第三春、第四春啊。我说不得了，这样的话你回家的时候就啊，张阿姨、李太太、啊、王妈妈啊，每天都不同人在你家出入。我讲到这些时候没有笑声了，那些学生脸色非常难看，我赶快打蛇随棍上。我说亲爱的同学，有些事情我们会坚持是有道理的，如果你不希望你回家看到陌生人的话，你得同意我们婚后不应该有婚后的婚外情。如果你不希望你有一天去提亲，你的媒人说咱们这人可是当年全校总冠军，你女儿嫁给他一定会幸福的，你如果不希望这种剧情上演的话，那你就得拒绝婚前性行为，然后我才把我原本准备的内容才能够讲啊。那个经验让我明白什么是演讲，不是演讲，是你真的发自你的内心，你关心底下的人，你关心听你讲话的人，那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我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， 所以我就变成我说的东西都在我的脑袋里面，我知道我要说什么，然后我会看现场的状况，看年龄，然后我再决定我要怎么分配，我要怎么讲这些内容。所以我用我的故事想跟所有的朋友分享，不管你是大儿子小儿子，你的个性是温和的，是保守的，怎么样才会幸福？真正的幸福就是要巴不得人家好，而不是见不得人家好。这个大儿子要幸福，他就得站在爸爸的立场去了解，我要跟爸爸一起快乐。爸爸告诉儿子的就是，你跟我一起快乐啊，你要跟我一起快乐，因为你弟弟回来了。这是大儿子要学的。大儿子要学的幸福就是他必须了解父亲的心，他必须要享受他跟爸爸在家里的时光。他的看法不对，他的反应就是错的。他跟爸爸说，你我跟你在一起这么多年都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也没有给我一只羊。我想我是爸爸听得很难过，你要吃自己去宰啊，你还问我吗？所以这个大儿子自己把他的父亲想象成一个恐怖的父亲。相反的，他儿子觉得这个爸爸很好讲话，我只要跟他讲他就会答应我。你们发现同样一个父亲，大儿子小儿子眼中的父亲，同一个父亲，我觉得他是怎么样的父亲跟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父亲是截然不同的。这就叫观点。同样的人生你怎么看，同样的人生你怎么过。亲爱的朋友，人生是残缺的，残缺的，你有了这个就没有那个，有得就有失，没有完美的人生，我们得接受。那怎么有幸福？幸福就在于你怎么用上帝的观点看事情。幸福就在于你怎么样跟这个父亲有好的关系，以至于你能够用他的观点看事情。这个小儿子觉得让爸爸管很烦，我不要你管，我出去。等他出去以后，他体会到其实有爸爸很好。而这个大儿子，他天天跟爸爸在一起，他其实觉得有爸爸很烦，因为我连杀一只羊都要问他，他自己把自己搞死了。他没有享受他跟他爸爸在一起住，两个人都是浪子，只不过一个是出去的浪子，一个是在家的浪子，一个是宅男浪子。他在家心在外头，他最沮丧的就是当年没跟弟弟一起出去，耽误了这么多年美好的青春都在田里。亲爱的朋友，这是你的想法吗？如果人生重来，我一定要娶另外一个老婆，如果人生重来，我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。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，很抱歉，你不会幸福。你人生再重来100次都不会幸福。所以圣经有另外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跑去问耶稣，他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够得救？耶稣说，你要重生。他说，啊，我这么老了还要进妈妈的肚子再来一次，那人生要来几次才会圆满？耶稣说，你搞错了，人生如果你不整个有一个新生命，如果你的态度不改变，如果你的想法不改变，如果你生命的本质不改变，你再来1000次10000次，每次来都当不一样的人，你每次来都很痛苦。所以人生要的不是一直从头来，一直从头来那叫轮回。圣经说，人幸福的秘诀在于重生，就是拥有一个新的生命。这也是今天晚上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朋友，让你能够试试看，去跟上帝呼求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人生不完美，但是人生有出路，那个出路叫做回家，就是我们刚唱的诗歌，回家回家回家。人生不完美，可是一回到家，你就可以接受这个不完美。所以我们底下要来分享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就提到说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个爸爸是怎样的爸爸？还是你跟我一样，你也其实有一个很严厉的爸爸，以至于你也把这个严厉的爸爸想象成上帝，所以你也觉得上帝是严厉的？或者是你可以放下你的经验，透过今天读的圣经，你可以开始试着了解上帝是允许你说真话， 允许你犯错，他不喜欢你犯错，但是他允许，他允许你犯错，他知道你犯错，并且呢，他会担当你犯的错。我最后讲一个小故事来结束。我女儿很小的时候，我老大女儿很小的时候，我带她有一次教会好像有人要生日，我要带她去一个百货公司买一些青年的生日礼物。那时候孩子很小，就刚刚会走路，然后就大概 两岁，然后拉着我的那个裤管啊，就这样我走到她就旁边，小孩子嘛很小，就抓着爸爸最有安全感，我带她去逛街啊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了，因为那个有很多的什么瓷娃娃啦，还是有一些瓷器哈，我跟他讲说不可以摸哦，会破掉哦，哦，我就跟他讲了，我说你慢慢看哈，爸爸去买，因为我要看的东西他没兴趣嘛。我说你看这些洋娃娃，你自己在这里看，然后等一下来找爸爸啊，我就去挑我的礼物。没多久他就真的来找我了啊，抓着我的裤管，很小声的说：“爸爸，爸爸。”我说怎么样？爸爸，你来看，一听就知道有事了。啊！我就心里面有数，糟糕！带我去看，走到隔壁的那个巷子啊，隔壁的那个货物柜，然后指着地上，你看，打破了。我说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哎，那没办法，打破就打破了。他很害怕，我就是不懂，应该说啊，没有关系，没有，我不懂，下次不可以。我就是这种爸爸啊 ，OK。就把这个放在篮子里面，连着我的礼物到柜台结账。那小姐超好的，小姐拿着那个 B， 然后拿这个，看到一个破的，先生，我们有好的，我当然知道你有好的、啊。那我说哦，对不起，因为是我女儿打破的。她说哈，你好好哦，我们的客人如果打破了，就把它放到后面去。我心想说，我也很想这么干呢、啊。他说不然这样好了，你这么好的客人我算你5折啊。我说哎呦怎么那么好，谢谢啊，太好了，哎呀我感激不尽，感觉好高兴好高兴啊。然后就刷 B， 然后就打一个什么什么扣，就打折5折。然后说那要包钱吗？我说不用了。他说那我替你丢掉了。我说好，就丢掉，就在我的面前把那个我花了钱买的东西直接丢到垃圾桶。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我女儿犯的错她无法负责，我必须负责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是爸爸？什么是上帝？就这么简单，不是一个神明多伟大，不是。我们称这位上帝叫爸爸，天上的爸爸，就是所有你在地上所有干的狗屁倒灶的事情，所有的你一些不堪的念头，所有人的不完美，都发生了 too late， 不会重来的，覆水难收。你恨过别人的，你伤害别人的事都发生了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让大能的爸爸来为你解决。我的女儿把那个东西打破，害怕的不得了，她只有一条路，就是来找爸爸，由爸爸出面替她解决。这是信仰，这就是信仰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人生肯定不完美，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，你不用期待完美，但你可以有另外一条出路，回家找爸爸，有这一位爸爸来为你承担所有你无法承担的事。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，叫《最好的朋友》，耶稣。不会有任何一个信仰说这个神是你的朋友，你没听过的，只有在圣经说他是你的天父，他也是你的朋友。所以这首诗歌描述说，这位上帝他了解我们，他在意我们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有片刻须臾的远离，他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你最好的朋友。我先唱一次哈，一样，然后后面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唱。
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离，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。无论在何处何时 何地，他都愿意与你为伴，不让你孤单。你或忧或苦或愁，他都了解你心，为你分担。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。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无论在何处、何时、何地，他都愿意与你为伴，不让你孤单。你或忧或苦或愁，他都了解你心，为你分担。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。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
这个世界上的爱，有的时候都期待我们很完美。你不够好，你就很怕人家就不爱我；不够优秀，人家就看不起我。我没有地位，就会有自卑感，所以这个世界就变得很苦。所以我说，残缺的人生何来幸福？你要在这个世界找幸福，你在你的工作的成就感找幸福，在学业找幸福，在所有你认为能带给你幸福的事情上找幸福，你都找不到。因为幸福的关键是我们的心，幸福的关键是你怎么看，你怎么想，而你怎么看，你怎么想，不是你能决定的，是必须有上帝帮助你，你才会改变你的感受。这就是信仰。你必须有那个经验，是我打破了，我真的没办法的时候，我只要去拉拉爸爸的裤管，爸爸就哦，来，我帮你解决。这是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需要经历的事，不然你会活得很累。所以希望这首歌帮助大家去了解什么是我们的信仰。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来唱，不难，唱两次你就会了。好，我们从头。请。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。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无论在何处、何时、何地，他都愿意与你为伴，不让你孤单。你或忧或苦或愁，他都了解你心，为你分担。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。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，你最好的朋友。无论在何处、何时、何地，他都愿意与你为伴，不让你孤单。你或忧或苦或愁，
他都了解你心，为你分担，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，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。
你知道交朋友是件很妙的事哈，交朋友不用说，哎，刘牧师，我可以加入你的微圈吗？我说，哦，应该没有问题，你去买个票，就先缴个500块。 No， 凡是牵涉利益的都不叫朋友。真正的朋友就是无条件的，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都是无价之宝。爱是不能够用钱衡量的，友情、信任，这个世界上所有最宝贵的，连阳光、空气、雨水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是用心感受的。朋友多简单，你认识一个人，而且不要有任何利害关系，那才是真朋友。我们跟上帝之间也是这样，跟上帝做朋友就这么简单，只需要回家，你只要像浪子一样，我回来了，神就敞开他的双臂，拿袍子给他穿，拿戒指给他戴，回来就好。神只在乎你回来，这就是爱，不在乎你优不优秀，不在乎你完不完美，不在乎你成不成功。亲爱的朋友，我要跟你保证，世界上除了圣经讲这种事情，你找不到的，没有别的，没有别的地方会这样告诉你，不可能的。没有东西是不用付代价的，只有爱。那如果爱什么不用付代价？因为你付不起，你付不起，神说算了，你给不起的。我女儿也可以说，那爸爸我赔，我跟她说你不用了，你赔不起的。其实我那时候我女儿的年纪，她连什么叫赔她都不懂。你什么都不懂，父亲就负起责任，这叫做救恩。之所以你不用付什么，不是因为很便宜，是因为贵到你根本给不起。人与人之间，这是最宝贵的，你体会到了吗？我们请各位一同起立，我们最后再唱这首诗歌，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来结束。有人了解你，这是最宝贵的。
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，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。无论在何处何时何地，他都愿意与你为伴，不让你孤单，你或忧或苦或愁，他都了解你心，为你分担。他了解你，在意你的感受，他关切你，不曾许愿你，他真爱你，为你分担苦忧，他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，他是耶稣你最好的朋友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觉得孤单，而是觉得满足与幸福，因为我们的眼睛一闭上，我们就立刻站在你的面前，你无所不在， 我们不需要到固定的时间地点去找你，而是无论我们去哪里，你都与我们同在，你不撇弃我们，你不放弃我们，无论我们多糟，无论我们多软弱，无论我们多愚蠢，无论我们过去的人生发生了多么糟糕透顶不可思议的荒谬，你的爱都包容我们。即便我们曾经把人过到像猪一样，我们甚至都想吃猪吃的食物，我们的自我形象堕落到那样的程度，我们还是可以回来。这个世界最奇妙的就是回家，我们可以回家，我们可以回家。求主今天晚上在这里呼唤我们在座的朋友，你呼唤我们回家。我们自己里面有罪恶感，说我不可以再当儿子，我当故宫吧。但父亲却说，儿子就是儿子，儿子再怎么糟还是儿子，那是永不改变的身份，只要回家。求主让我们知道，在座的每一个朋友知道，我们再怎么样，我们有一个身份叫做儿子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既然是儿女就有权利回家。求主今天晚上呼唤我们当中有一些朋友，我们从来不懂我们可以回家，今天晚上我求主你呼唤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回家。回家真的很难，因为有心理障碍要突破，因为不是风风光光的，不是衣锦还乡，我们多想证明我自己很厉害，但事实上我把钱花光了，事实上身败名裂，事实上一无所有，所以回家很难。求主感动我们，我们很喜欢荣耀的回家，可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很不完美，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伤害，很多的不完美，很多的美梦的破碎。求主在我们的心外叩门，让我们会明白一无所有的时候才是需要回家的时候，什么都有的时候不回家也没关系，但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定要回家。人生总有一些时刻，主，我们是体会到我很有限，我就是一个人而已，我活得只是几十年。主，我们真的需要有上帝来担当，所以求主你现在就呼唤我们今天坐在底下的朋友，他们会坐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，求你在这个时候就呼唤他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在我结束这个祷告之前，我想问问看有没有人愿意回应上帝对你的呼唤。你说我愿意回家，我愿意认识这个朋友，我愿意来认识这个天父，只要你让我回家我就回家，有没有这样的朋友？如果你愿意说是的，上帝，我希望你接纳我，我知道有一天我可以回到天上，我的心现在就可以回家，不用等到以后，我的心现在就可以安定。如果有这样的朋友，你说我希望耶稣是我的朋友，有这样的朋友的话，你就只要举一个手来对耶稣表达说，是，我愿意跟你成为朋友，把你的手举起来再放下，作为你跟上帝的一个表达就可以了。对，你只要把你的手举起来放下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跟神之间的事情，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轻轻的举起来再放下就可以了哈。每一位朋友，那么我祷告的时候，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完成这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愿意回家，不再流浪，求你让我的心安定，我不要在世界上与人竞争，我要享受上帝的爱，求你与我同在，请你赦免我所有的过犯，成为我的救主， 从今天起，你住在我心里面，引导我一生的路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